这石彪听闻石亨下场，担心受到牵连，连忙将参将之印挂在堂上，带着银珠逃匿。石彪更加担心的是霸占银珠之事被揭发，那时势必会被满门抄斩。石彪回想之时，一位漂亮的妇人领着一对双胞胎儿子走过来，这妇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银珠。如今的银珠虽是一身汉装，但脸庞眼神依旧有着达达贵族的痕迹，身上华美的头饰，精美的长坎肩儿，分别就是达达的穿着装饰。双胞胎儿子便是石彪与银珠的两个孩子，岁数很小，刚刚学会蹒跚走路。却说银珠被石彪强占后，知道按中原风俗已不能再嫁给太上皇朱祁镇了，便痛哭流涕，欲死欲活。等到听说哥哥也先被杀，加上石彪表态要替他报仇，银珠便死心塌地地跟着石彪了。石彪与银珠化妆逃匿到云阳后，见流民纷纷揭竿而起，银珠便动员石彪跟着造反，以报两家之仇。石彪也蠢蠢欲动，但见这帮人不成气候，便只好作罢。银珠走过来对石彪说道：
孩儿他爹，李胡子、石歪脖都被杀了，我们家的仇什么时候能报呢？
石彪坐在椅子上依旧不动，好久慢慢说道：
银珠，我也在天天琢磨这事儿呢，我们不能盲目去干，总要十拿九稳才行。
银珠便不再多说，但眼眶湿润了。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，石彪心里不由咯噔一下，心里想：谁来敲门？自己与银珠和孩子秘密潜到襄阳，隐姓埋名，还没有人前来造访过，这是谁来？石彪琢磨半天，觉得不去理会最为妥当，于是小声让银珠领着孩子到内室，自己依旧端坐椅上不动。门外之人见宅内没有动静，便从大门外塞进一张纸来。石彪悄声走过去，捡起来一看，上面写道：石将军你好，我是替你来出主意报仇的，您不必多虑，我今夜再来，请您静候，南昌李子龙。这李子龙是谁？石彪不由忐忑不安。石彪清楚，躲着他是不合适的，既然他来了，就要问个清楚。这一晚，石彪一家早早吃饭，先是将银珠与两个儿子藏在密室，然后石彪手握宝剑，等候这个李子龙前来。三更鼓响，熟悉的敲门声又响起，石彪用耳静听，知道门外是一个人，便放心打开大门。一个身着黑衣30多岁的人闯了进来，石彪仔细一看，见这人白白嫩嫩的脸上有一道新鲜的刀疤，便知这人不是穷苦农夫出身，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，一定是李胡子义军中的逃亡之人。石彪关上门，小声问道：
你是何人？为何半夜来访？
在下是李子龙，江西南昌人士，实不相瞒，原是义军中的谋士，今夜前来是相助于石将军。
石彪嘿嘿一笑，低声说道：
本人姓张，草民一个，阁下为何称我为石将军？
李子龙笑道： 在下本是一介书生，可是不喜欢读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这五经，却喜欢研究一些纵横术、茅山术、医术，也喜欢唱些小曲儿。略有所成后，到大同与达达人做生意。那时，将军您为大同参将，我因此识得将军。将军您络腮胡子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我印象深刻。因为官场黑暗，生意难做，在下便投奔了李胡子义军。一日，见到将军您抱着两个双胞胎小儿，便突发奇想，认为我可以建立吕不韦的伟业，同时既可成就义军大业，也可替将军您报仇。闻听此惊人之语，石彪不再争论自己姓张还是姓石，而是认真问道：吕不韦原是一个商人，后为秦国的丞相，民间传说秦始皇是他的儿子，请问先生，您又如何凭借我的两个儿子创立吕不韦的奇迹呢？当今天下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，穷苦百姓要想有个出路，无疑三条路可选：一是造反，二是科举，三是净身到宫里做个太监。您的两个儿子可以一个习武，一个去做太监。未等李自龙说完，石彪便打断他的话，朗声道：
我家世代军武出身，怎么会走肢体残缺之路呢？
石彪说自己世代军武出身，等于承认自己就是李自龙所说的石将军了。李自龙嘿嘿一笑，慢慢说道：前面是个山洞，人要想穿过去，不得不弯腰低头。虽然一时窘迫些，可山洞那头是世外桃源呀。您的一个儿子去做太监，只要我教一些玲珑拍马之术，他必会在宫中显贵。到那时，让您另一个儿子假扮成太监，去宫中与皇妃交合，那么下一任继承大统的天子便是您的儿子呀。听到这些，石彪不觉脊背是凉飕飕的，本能的直摇头。静了一会儿，石彪又问道：
阁下怎么会想出这样奇妙的主意呢？
见石彪言辞和缓，李自龙便断定石彪已是心有所动，于是说：实不相瞒，在下也有个双胞胎弟弟，名叫李自然，就住在老家南昌。我俩同学茅山术的时候，师父就开玩笑说，你们两个一模一样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就会一加一大于二。我问师父如何一加一大于二，师父说，比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横行皇宫的太监，另一个装作这个太监去向地方索要钱财，那么就是相得益彰。我受师父言语启发，便想，如果我们兄弟两个，一个为太监，一个扮作太监去奸淫皇妃多好。可是想归想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不可能了。石彪听了，不由哈哈大笑。李自龙也笑起来，直言说道：将军，您的夫人不也是天顺皇帝的未婚妃子吗？石彪不由转喜为羞，怒斥道：
你不可胡言乱语，这是要灭九族的。
在下不打扰将军了，明天晚上我再前来，您把一个孩子留下，由您教他习武，把另一个孩子交给我，由我来教纵横之术，五年后我送他入宫做太监。说罢，李自龙便起身离开。石彪关上大门，
便将银珠请出，将李自龙的这一惊天谋略告知银珠。如果银珠是一普通农夫，即使不被吓怕了胆，也会宁死不同意。但银珠是瓦剌可汗之妹，鞑靼贵族，从小到大思谋的便是国土王权。听石彪许完，便点头说好。见夫人这么高兴，石彪便又贼胆陡生。两人商定，将大儿取名张忠，这个忠为忠于父母之意，交给李子龙；将小儿取名张茂，这个茂为石家族业茂盛之意，由自己与银珠抚养，每天教他习武。第二天，李子龙如约前来，银珠让张忠、张茂认李子龙为养父，然后将张忠打扮一新报给李子龙，千言万谢不停。石彪送给李子龙100两银子，又将一块玉环掰成两半，用作兄弟日后相认的信物。李子龙与石彪相约，15年后，张茂长成青年，便前去找张忠，成就着万世大业。此时两个小孩只有2岁，刚刚学着说话和走路。皇帝皇孙是人，达官显贵是人，乡野百姓也是人。李自龙说的不错，穷苦百姓要想出人头地，只有3条路可走。造反这条路毕竟是被逼无奈才走，普通百姓出人头地一般是选择2条路，一是求学科举，二是子歌为患。先说说科举这条路。在江西崇仁县，一位中年男子头戴4方平定巾，身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，在田地里耕作。却说明朝建立后，下令禁穿鞑靼胡服，恢复了汉唐传下来的衣冠制度。明太祖朱元璋聪明，创制了4方平定巾，象征国家太平。等日落西山，中年男子回到家，一大群人早已等候在院子中了。这群人是干什么的？原来是4方慕名求学者。这中年男子是儒学大师吴语弼。吴语弼放下农具，就与众弟子们打招呼。吴语弼首先说道：
大千世界，万事万物都有他们自身的规律。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夫子认为，人有道心，也有人心。道心出于天理，来自仁义礼智之心，表现为恻隐、羞恶、是非、辞让。人心是指积食可饮之类，虽圣人也不能无人心。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，而以道心为主。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，人心需听命于道心。朱熹夫子以为人心有私欲，所以危殆，道心是天理，所以精微。因此朱熹夫子说圣人千言万语，只是教我们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一位叫娄亮的弟子问道：夫子，您说的人欲又如何讲？这娄亮是江西上饶县人，有年进京参加会试，走到杭州就突然返回。人们问为什么，他说此行非但不第，而且有危火。果然会试的公园起火，橘子被烧伤烧死者不少，使人便称娄亮为神算。吴语弼听到娄亮所问，便答道：
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，但可以化也。
所谓化，就是严以则己，灭掉恶坏，使之心地纯然。
一位叫陈宪章的弟子又问：夫子，您讲学乡间，躬耕实力，粗衣敝履，范蠡疏动，一生过着清贫生活，请问您有着一个什么样的苦乐观？
这陈宪章是广东新会人，几次科举不中，虽有一身学问，但感觉仕途无望。他闻听吴语弼学识造诣很高深，明圣人之道，赴孔孟之传，便长途跋涉，越耕岭，苦梅关，来到崇仁县，找到这位一边务农一边讲学的吴语弼先生。吴语弼回答陈宪章：
富贵不淫，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。
众弟子们皆肃然起敬。
再说说为宦这条路，明朝太监这支队伍在初时只有数百人，成化年间太监已达万人。却说广东新会某乡有少年不到1200人，其中997人都被父母阉割了，准备进宫为皇家服务。为啥蜂拥而上？说白了就是有如下三方面的好处。第一，生活稳定，不愁吃喝，生老病死都有朝廷承担着。第二，当太监前途远大，官升得快，有权有势。第三，隐性收入极多，有钱了还可反哺父母。这997个人中有一人名叫梁芳，他本是一个秀才，自感科举之路艰难。梁芳听说前朝有个太监王振也是秀才出身，便学习王振入宫做了太监。这梁芳知晓万贵妃得宠，便想方设法讨好他，很快就升为司礼监的监丞。陕西兴平县河西村有个叫谭二的少年，聪明伶俐，无奈因战乱不断，在家吃不上一顿饱饭。他听别人讲太监王振的故事，便认为当太监有出息，于是找了把镰刀在石头上磨了磨，一狠心自行阉割。父母掉下了眼泪，谭二平静地说：割去的是累赘，迎来的是富贵，寒窗十年苦，不如一刀赌。谭二千里迢迢来到北京，改名刘瑾，做了宫中的一个小太监。几年不与鞑靼打仗了，处于皇宫中的成化皇帝非常欣慰。万贵妃殷勤献媚，遇到国中喜事都要在宫中设宴庆贺。万贵妃说：
万岁爷呀，天下这么乱，都被您一一平定了。自从您当了皇帝，大明朝步入了太平盛世，您说您是不是自古以来最英明的皇帝？
成化皇帝是是啊啊，并不言语。虽然他知道万贵妃说的都是骗人的阿谀奉承的鬼话，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对成化皇帝这个从小到大都担惊受怕的人来说，万贵妃不只是妻子，更是一位保护神。几年不与鞑靼打仗了，原因是外患鞑靼出了内乱，且说也先被之愿罗格特莫尔杀死后，鞑靼本部的贝莱部落又将罗格特莫尔杀死，鞑靼陷入长时期的混乱中，可汗之位空缺。罗格特莫尔女婿满都鲁在混战中胜利即位。等到鞑靼国内平定下来，鞑靼可汗满都鲁便与夫人，也就是罗格特莫尔之女满都海，刘老若于红岩池，
率精锐从河套大举入侵大明朝。在宣化之西，黄河由北绕到南，与圈套相似，因此取名河套。这里地肥水美，最适宜耕种放牧，所以鞑靼侵入这里。且说大同巡抚韩雍因病召还后，王岳担任大同巡抚。这王岳是河南浚县人，多力善射，且有雄才大略。发生在他身上的还有一件奇事。话说景泰二年会试当日，一片紧张气氛，快到交卷的时候，却不知从哪里刮了一阵旋风，不偏不倚扬起王岳的卷子而去，顿时无影无踪。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之时，王岳面不改色，从容向考官要了一张空白卷子，在剩下的时间里非笔完成，顺利交卷，得中进士。因为这些神奇事，王岳升迁很快。王岳担任大同巡抚后，善弃甲，减卒伍，修宝寨，立工商，为京九级。鞑靼每次入寇，都是明军一迎击就离开，等明军退了又来，玩游击战术，一年之内能进犯多次，搞得明朝将士疲惫，而鞑靼的气势却越来越盛。